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警觉心啊，多了感应篇，要像读佛经一样，要深解意趣，要认真地反省，把我们一切不能修善、不能开悟、不能成就的根源找出来，然后把它改正过来，这叫从根本修啊。感应篇每一句都有许许多多的事例，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行持上举出许许多多例子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，给我们学习啊，哪些是善，哪些是恶，哪些是觉，哪些是迷，我们都得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啊，然后断恶修善。才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了啊，认真去做才得到真实殊胜的功德利益。那么注解里面也举了很多例子，我们不能够细讲啊，总的举出几条啊，使我们读了之后心里面感觉到很踏实啊，想一想啊，以我为能，我在什么地方，哪些事情里面触犯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昨天讲到非义而动，背离而行，以恶为能，佛在经上有一段话说，他这个地方也记录下来，佛说世间一切恶人，十堕地狱，这个地狱里面也有管事的人，这个人叫牛头阿旁，我们中国民间叫牛头马面啊，这个是地狱里头啊管这些刑法的。牛头阿旁非常凶恶，我们一般人讲一丝毫慈悲心都没有啊，他见到众生受苦绝对不会有一丝毫怜悯心啊，反而认为你的苦头受的还不够啊，加给你的刑罚了还不够重，所以这些人常常啊怀着恶毒之心， 受报的人。佛说在人间呢，都是一些不孝父母，毁谤三宝，侮辱六亲眷属，轻慢师长，诬陷善良，杀害众生，造诸恶业。我们想想佛说的这几句话，我们有没有呢？孝顺父母，我们听说的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？孝顺的意思很深很广，我们在前面说了很多啊。少年时代在学校里求学，功课不好，品德不好，这是不孝啊。现代年轻人谁知道呢？学业完成之后踏进社会，成家立业了，如果家不和，在事业上与同事与朋友不能和睦相处，常常让父母操心，也是不孝啊。我们出家了，没有认真修行，戒定慧三学不能够正上，这一生当中不能够超越三界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这是不孝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一句不孝父母，佛不是对别人讲的，正是对我们自己讲的。每一个人在他自己本分的岗位上，现前工作环境上，如何尽忠尽孝，社会广大的群众接受圣贤教育，接受佛法的教育，机缘越来越少，我们有幸遇到了，遇到之后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把这个难得的机会抓住，要做好啊。忠孝这两个字我们概括整个佛法来看，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，这两个字可以概括尽了。什么是佛法？忠孝就是佛法。忠孝就是菩提大道。观经三福， 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，这两句做到极处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两句八个字如来古地上才做到圆满。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香无名没破，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还欠缺一分，没有能达到究竟圆满。所以佛这一句话呢，不孝父母啊，甚至对等觉菩萨讲，还在那里提醒他，你的孝没有做得圆满。我们听到这句话，应当升起高度的警觉心，这叫学佛。佛是究竟圆满的大孝，佛是究竟圆满的奉事，佛的师长过去一切诸佛，不但过去一切诸佛，现前一切诸佛，未来一切诸佛，佛都承受供养啊。我们哪里知道？回谤三宝的事情我们做的太多了，也许诸位同学听到了不以为然，其实我们四众弟子啊，在家出家，男众女众，如果不是真正的依教奉行，在社会上表现一个真实佛弟子的形象，我们就毁谤三宝了，让社会上人看啊，这个佛弟子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想想，这是不是毁谤三宝？啊，所以这个形象多么重要。我们四众弟子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所跟一切大众相处，如果令人礼敬三宝啊，恭敬三宝，赞叹三宝，这是为三宝增光啊！啊，这个是利益众生的。如果我们的行为造作啊，依旧还造恶业，让别人毁谤，让别人轻视啊，让别人因我而造罪业，这不是毁谤是什么？所以佛弟子生活行持言语举止都要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啊！所以佛讲的这句句话了，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反省去思维，如何学习避免呢这些过失？这些过失都是阿鼻地狱的业因。 啊，貌如六亲，貌是毁谤，如是侮辱，啊，家亲眷属。亲慢师长，啊，轻视，对师长生傲慢心，没有把师长看在眼里。师长范围也很大，啊，教导我们的老师是师长。我们曾经念过小学，念过中学，啊，有些同学念过大学，直接教过你的，这是自己的师长。如果把这个范围再扩大，凡是从事于教育工作的这些人士，都是师长啊。古时候的人知道尊敬，啊，尊敬读书人，读书人教化社会大众啊，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是社会教育的老师。我们尊重读书人，尊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这是尊师重道。移风易俗，这是大善。几个人懂得？啊，现在不要说是这个社会，从事社会广泛教育的这些工作人员，过去曾经教导我的老师，我们还有几个人能记得？还有几个人会关怀老师？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，这是正道，这是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一切众生福祉的根源。所以佛把这两句列在第一条啊，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，只要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我们都要孝养，都要奉事。在这个社会上起带头作用，树立好的模范，所以每一句意思深广无尽，我们可以用华严来印证。佛句句话，它的范围都是尽虚空变法界，不是局限在一个地区， 一个时段。我们学习的人要认清楚，在现在这个地区、现前这个时段应该怎么做法，这叫观机。离机双起，这个才能够自度度他。悟性善良多半是生于嫉妒心，嫉妒成慧的烦恼也是与生俱来的。看到别人做一桩好事，尤其看到别人超过自己，这个心里头总是难受。难受而没有障碍的行为，造的业轻啊。如果在行为上障碍别人的善善事，这个罪过就重了。戒经里面戒罪是看他善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，如果影响越大，你这个障碍、你的罪啊就越重。他的善行对社会影响不算大，你障碍他，你这个罪的时候比较轻。这是论到果报啊。我们学佛的修行人如果见到别人好事还有这个念头，立刻要警觉到，要生惭愧心。佛菩萨教导我们，世间圣贤人也教导我们，成人之美呀。这个意思就是，遇到别人行好事、行善事，对社会、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，我们不但不可以嫉妒，还要去帮助他、成就他。我们帮助他，我们成就他，我们赞叹他，自己所得的福、所得的功德利益跟做的人相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吉凶祸福真的在自己一念之间。一念觉是吉，福报现前啊；一念迷，嫉妒障碍，那是凶啊，那是灾祸。善事之小者，局限在一个地区，局限在一个族群；善事之大者，不限一个地区，不限种族，不限宗教信仰，大的。古人说得好，不读华严，不知道如来的境界；不深入华严，不能拓开自己的心量。自己的心量跟诸佛如来的心量本来是一样的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 我们现在用迷惑，因为情执，把自己的心量啊缩得很小很小，不能够容忍，不能够容事，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失。所以遇到别人行善，我们要热心去赞助，学佛的同修很多，其中啊也有些少数就是李老师以前所说的话，偏陋执啊，偏见执着，他学佛局限在佛教这个范围之内，看其他的宗教呢都对立啊，局限在自己这个族群之内，看到别的族群外国人呢也就对立，啊，他也持戒，他也度经，啊，他也常斋，他也拜佛，可是心量总是脱不开，啊，看到我，啊，接触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，疑虑重重啊，说净空法师怎么搞的，现在怎么不学佛了啊，怎么去搞多元文化去了啊，我听到之后很难过，我们佛家叫发菩提心啊，叫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啊，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啊，他们叫多元文化，多元文化是什么呢？多元文化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名词不一样啊，意思完全相同啊，他们不分种族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，不分文化，一律平等看待啊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，你们想想，这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什么呢？人家真做到，我们天天在喊口号啊，把一切众生看作冤家对头，这错了啊，我们今天供养其他宗教办的一些养老院、孤儿院啊，这个戒毒所、社会种种慈善事业，我们供养一些钱财啊，佛教徒看到心里难过，为什么把我们的钱送给别的宗教？我反过来问他，养老院我们要不要办？要办。孤儿院我们要不要办？要办。慈善事业我们应不应该做？应该做。你去做嘛，我们有时间呢，我们有钱呢，人家做了我们就投资，那不等于我们做一样吗？我股东在里面嘛，你想想对不对？既然有人发心去做了，我们投资进去参加股东，那个慈善事业我们不就有了一份了吗？你们供养我，我拿去普遍去投资，你们个个人都是社会慈善的股东啊，我没有把你们的供养糟蹋了，你们自己也晓得，你们都是他们那事业的老板股东，不管出钱多少， 好事啊。啊，为什么心量这么小？为什么不能容忍？为什么不能看人家做一点好事？好像好事只准你自己做，别人做了就难过。有意无意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，自己还以为学佛学得不错，学得很好，将来堕阿鼻地狱不知道怎么堕的。阎罗王给你一桩一桩解释，那你时候你后悔已莫及了。所以学佛前面两句话讲得很好啊，一定要深明义理。深明义理这桩事情，如果不天天读经，天天在这里研究讨论讲学，你怎么能够深入啊？所以归根究底啊，还是不明大乘教义的过失啊。如果深明教义，深明佛理，你这些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消融了，你的想法看法做法自自然然就跟佛菩萨相应。这一段还没讲完，时间到了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昨天讲到注解里面引用佛经里头一段话，说明造作极重的罪业，堕阿鼻地狱，戒使不孝父母，毁谤三宝，骂入六亲，轻慢师长，误信善良。昨天说到这个地方，下面还有两句：杀害众生，造诸恶业。如是等人来此受苦，这个后面的诸位自己看就可以了。这个杀害众生，特别是小动物，尤其是常常骚扰我们的啊，像苍蝇、蚊虫、蚂蚁、跳蚤这一类的众生，不学佛的人那就不必说了，学佛的人啊也在所不免啊，有意无意的就伤害这些众生。那么这是我们真正学佛的人不杀生从哪里做起，要从这些地方做起啊。这些小动物来骚扰我们，我们要有耐心，要能够忍受，自古以来真正修行的大德受到这些骚扰，他不会怨恨这些小动物，他反过来生惭愧心，事出世间法总离不开因果。为什么有些人这些小动物不去骚扰他们啊，而来骚扰我们呢？决定有前因， 我们过去曾经啊，也变过蚂蚁、蚊虫、苍蝇啊，也骚扰别人呐、啊。今天我们的身转换过来啊，所以这因果里头说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人与人，人与一切众生，无量劫来的业缘，不外乎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如果没有这四种缘，有的时候见都见不到，也有的时候见如不见啊，这种情形，事实真相，我想我们每一个同修都能体会到的，只是体会的不够深刻。不够深刻的原因是对于经教摄入不够深度啊，佛经教给我们深解意趣，如果我们有深度的契入，你自然就明了了啊，然后在这个世间你的心就平淡了啊，顺境不起贪心，逆境绝不嫌恶啊，善人恶人一律平等看待，心就平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啊，修行在哪里修呢？也就在这些地方修。啊，修行不仅限于读经啊，念佛也不仅限于持名，哪一门都含摄一切法门。很少人懂这个道理啊，能够做到的更少了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真正通达做到了，这化身大士，全教菩萨、二乘圣者，通达还做不到啊。这些理论、方法、境界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最透彻、最明白。往年弘一大师教人，特别是知识分子，学佛应当从华严疏钞下手，很有道理。通达华严的理论方法境界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皆是圆灯大法。都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提升到殊胜的境界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皆是佛华严的生活。 所以古大德称这部经叫根本法轮，它非常有道理。幕后这一句是造诸恶业，恶业无量无边，菩萨的标准，凡是与性德相违背的皆是恶业。我们世间人认为是善法，菩萨看到是恶法。为什么呢？不出六道轮回，六道里面三善道享福不是真善，福享尽了还要堕落。不但六道里面没有真正的善法，四圣法界也不是真善。真善决定要超越十法界，那是真善。永远不退转，这是真善。这段文末后做了两句总结：作恶之人定入地狱。这个语气非常肯定，一丝毫忧郁都没有，决定堕地狱。幕后劝我们：刹那住世，便当立行仁慈。这个注释就是你有幸在十法界里面呢，你得人身，得人身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，人的寿命不长啊。唐朝杜甫讲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唐人说的。也许大家认为现在医药发达，人的寿命长了，不见得。如果说医药发达，人的寿命可以延长，因果定律不就推翻了吗？寿命长，别有原因的。这一点我们要懂得。但是如果做全球人民平均寿命来说呢，不到七十岁。佛法讲的是平均寿命，个别寿命有长的，过去生中修，业因果报个个不相同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深信不疑，所以住世的时间不长。但是佛法里面说得好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长寿绝不是求医药，绝不是求保养， 那个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。怎样求长寿呢？改变我们的业因啊！你们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读到，了凡先生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了70多岁。说明业因果报丝毫不爽，我们要想求什么样的果报，要造什么样的业因，因果一定是相应的。所以佛菩萨在这里劝我们，我们住世的时间短，明白这些道理啊，要力行仁慈啊，广修众善，消除三障，清净六根，念佛持斋，参禅学道，高超三界，迥脱。